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人类一般是用语言和动作进行沟通，未来能不能够通过心灵感应交流呢？科学家宣布通过网络传递位于印度的一名志愿者使用脑电波向8000公里以外的法国志愿者脑中成功传递了一条信息。这个科学试验从原理上是验证了人类脑对脑直接交流的可能性。这项研究报告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上面。实验中有4名28岁至50岁的健康志愿者参与，其中位于印度特里凡特朗地区的一名志愿者头戴无线连接互联网的脑电图仪，脑中就想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好似你好或者再见，信息传递成功。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研究人员使用脑电图描记器（简称 EGG） 记录大脑激活神经细胞中的电波活动，并将“你好”和“再见”的单词转换成易进制，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法国东北部斯特拉斯堡。在那里的一台计算机翻译这些信号，再使用电刺激将其输入接收者的意识之中。这些信息在志愿者的视觉中是以一束闪光方式呈现，且闪光具有逐次性，使接收者能够解码消息中的信息。尽管法国的志愿者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这些问候语，但能够正确解读所收到的问候信息。之后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类似的实验，成功传递两个不同地点志愿者的思维想法，他们分别位于西班牙和法国。研究结果显示总误差率仅为 15%， 出现在编码方面，10% 出现在解码一方。研究人员表示，这个是人类首次几乎直接彼此通过大脑发送信息。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亦宣布，他们实现了两个人脑之间的远程行为控制，即通过互联网利用类似的技术发送其中一人脑中的简单想法，实现对另一个人大脑及手部动作的瞬间控制。不过他们的结果当时是没有经过同行的评议，亦未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人类大脑交互技术一直是吸引科学家的注意。德国科学家实验显示，7名飞行员使用意识控制飞行，并且达到令人惊奇的精准度。一群来自慕尼克理工大学及同柏林工业大学的德国研究人员，他们设计出一架用大脑意识控制的飞机，以避免大脑和飞机之间的复杂肢体操作。这个飞行模拟测试请来了7位具有不同程度飞行经验的参与者，其中一位参与者完全是没有实际驾驶舱操作经验。测试者们完全通过大脑指令实现了足够高的操作精度，他们都能够保持飞行的航线，在测试的某些部分还达到了飞行员考试的要求。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只有少量或者没有操作经验的飞行员，都可以直接使用大脑意识轻易地控制飞行。在6月份，美国俄勒冈大学研究人员 发布一种设备，声称能够接近实时监控一个人所思考的事物。在2004年，美国一项实验偶然发现了第六感或心灵感应存在的证据。研究者们在一个视觉感应实验中发现，三分之一的实验参与者能够在眼睛看到之前提前几秒钟预先感到照片的变化效果。一直以来，一些科学家致力于研究人类思想中不为人知的领域。他们相信能够发现或唤醒人脑中不寻常的潜在能力。目前科学家仍不能够确定人脑潜力的界限，被视为 DNA 之父和神经研究的克里克承认，他说我们对于大脑不同部分的认识仍然是处于初级阶段。西班牙国家部文章《思想有极限吗》里面写到，颇为争议的英国生物化学家鲁伯特·郑尔德雷克20年来一直是进行科学实验，以证明人类思想能力的强大是远远超过人们所想象。心灵感应和预感等现象可以从生物角度得到解释，他们是正常的行为。他表示，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这些技巧，对这些技巧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动物、人类，尤其是思想的本质。他认为思想不是头脑的同义词，不是关闭在脑里面的，而是伸延到我们周围的世界，与我们所看到的一切连接。此外，正如现代物理所证实，思想不是被动的关系，而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互动。亦即是说，人类的思想是受外部环境影响的，但它同时亦在周围环境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这个被称为延伸的思想理论。理论认为与电磁场的存在是一样，思想亦有自己的场域，意愿在思想传播中非常之重要。当一个人决定做某一件事的时候，例如打电话或回家，就会向事情的对象，就好似接电话的人或屋企里面的人反映他的意愿。郑尔德雷克认为某些人或动物能够捕捉到这种意识。事实上，对脑电波的分析证明，某些行为的意愿可以使神经网络在事件发生之前会先行运作起来。心灵感应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修炼界亦可以称为他心通功能，是指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不用通过语言或行为的交往而洞悉他人思想的功能。科学家们曾设计了严谨的实验，以检验他心通是不是存在。这类实验通常需要两名受试者，一名是发出信息，另一名是接收信息。此外，两者必须独处不同的房间，是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语言沟通或视觉信息的交流。实验的时候发出的信息是由研究员所控制。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去看不同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看法。 節嘅節目。紐約布魯克林 Mennonite 醫學中心所做嘅睡眠中超感知識實驗，是他心通經典實驗一系列實驗結果，在1966年至1972年間發表在《各類神經和醫學學術刊物》上。研究結果表明，他心通不存在的可能性少於千分之一。另外，據《海灣時報》的報導，一名阿聯酋沙加患有自閉症的9歲神奇女孩蘭達拉，她不用借助任何媒體就能夠感應到母親的情緒，閱讀她的思維，而這種他心通功能就連植物也具備。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測謊儀的測謊儀專家巴克斯特的大量研究發現，植物具備驚人的感知功能，可以事先知曉人類的心理活動。當時巴克斯特做的實驗在世界上引起了轟動，隨著一些科學家突破舊有的思想框框，大膽推理，小心求證，越來越多自然界的奧秘被發現。其實在修煉界，他心通功能是修煉人公認的平常事實。這個功能的存在是因為人的思維並非虛無縹緲、不可捕捉的東西，而是一種具有能量的實體存在。現代科學認為思維是以一種電波的形式存在。其實，如果人類能突破現有的由分子構成的空間，就會發現人發出的思維在另外空間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完整的大腦形式。修煉有素的人能夠超越現有空間，而對他人發出的思維一目了然。這種對他人思維的獲悉，就不僅僅是心理學家們所發現的一些模糊的感受了，而是一種無所不知對他人思維的洞察。有些人往往有心靈感應，甚至很多超級明星都有對未來感應的能力。我們舉些例子，在1980年摩洛哥王妃著名影星格雷斯逝世前的2年，她曾在心理保護學院接受過特殊的試驗，學院長和副院長證實了這一點。之後格雷斯就對經常一起的朋友說，她對自己的死亡有預感，她斷言她會死在摩洛哥的街頭，但不知道這件事會在什麼時間發生。還有她還夢到自己的葬禮，她的孩子們聽到之後很害怕，都喊起來。果然在2年之後，即1982年，她在摩洛哥死於車禍。歌舞演員安米勒毫無猶豫地承認他有心靈感應的能力，並聲稱是他印度的外曾祖母賦予他的。米勒拍攝廣播城歡宴一片時只有14歲，正當他拍片時，突然他覺得有奇怪的聲音敦促他馬上停止表演去休息。他趕緊跟導演說，這個導演因為很想早點完成這組的鏡頭，就表現很不耐煩。然而好像有些什麼話給米勒知道，無論怎樣都要停止工作，他就毅然離開了舞台。沒多久，一聲巨響，整個舞台就震起來，一道巨大的電弧光準確無誤地射在米勒剛才表演的地方。米勒相信這個是保護神和他發的警告，使他能夠逃避了一場的災禍。還有一次，安米勒亦察覺到危險， 这个时候他正在科尔波特的音片中演出歌舞，节目刚演完，他还未离开舞台，突然灯光一熄，一根机器的吊杆就吊到米勒的头顶。就这样他两年的时间不能够走路跳舞就不用讲了。著名电影演员苏菲亚罗兰亦有过多次预知未来事件的经验。他旅居巴黎的时候，有一日他预感到要发生火灾，就问女秘书是不是要买火险。在当晚住所就发生了火警。又有一次他预感会被偷盗，当时他和丈夫卡隆庞提都不在屋企，他马上打电话和先生联络，先生认为他神经紧张，怎知就在第二日，他们屋企真的是被盗匪光顾。被偷走的包括他获得的奥斯卡金像奖。苏菲亚罗兰他相信自己是有超自然力量。有一次他被邀请出席一个布鲁塞尔举行的慈善舞会，他忽然心血来潮，预感会有一场大火发生，于是他拒绝出席，就留在罗马，前意大利小姐玛丽安妮代替他。当玛丽安妮飞返罗马的时候，飞机发生爆炸，机上是无人生还，苏菲亚罗兰就躲过这一劫。近年来心灵感应的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进展，例如2018年心理学家 Patricio Tresoldi 对1974至2016年间的90项心灵感应实验进行了统合分析，发现受试者的命中率有 31.5%，高于随机率的有 25%， 而且统计上是具有显著性。这些结果被支持者视为心灵感应存在的证据。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